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我们现在电话线上请到的是悉尼资深球员、悉尼库隆足球俱乐部执委之一兼 Over 35队的队长 Jake 杨，为大家来点评一下精彩的赛况。Jake 上午好。
哎，你好，你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哈。回顾刚刚结束的几场比赛，相信大家最比较关注的是沙特对朝鲜这场比赛哈。那沙特呢是以4-0战胜了朝鲜队，取得了开门红啊，也是他们在亚洲杯正赛历史上的第20场胜利哈。说到这个朝鲜国家队哈，可能因为这个朝鲜这个国家比较神秘哈，这个朝鲜国家队之前呢就是在世界足坛上的亮相也不多，但是战绩呢是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的哈。那我们说到像在之前的话，世界杯虽然没有入围，但是亚洲杯还是多次打进了这个决赛周，实力还是有的哈。但是呢，就提到在2015年亚洲杯的时候，朝鲜队就曾经在小组赛的首轮呢就败给沙特而出局了。那可以说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大家对于分数的猜测应该没有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悬念，但4-0啊，这个比分有点悬殊。您如何看待这两支队伍昨天的赛场表现呢？
我觉得两支队伍的水平差距还是蛮大的。尤其是朝鲜队在被罚下一个人以后，基本上失去的比赛的主动权。相比之下，沙特队怎么也说是他也是打入过几次世界杯决赛圈的一支亚洲强队吧，
是西亚绿鹰哈。
虽然说他们没有在世界杯的决赛圈比赛中取得过什么太好的成绩，但是他这次参加亚洲杯的对于整个队伍里头有9名队员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杯比赛，所以呢，怎么说，在整体技术啊、意识啊各方面层次上，还都是要强于朝鲜队的。朝鲜队虽然说他亮相不太多，但是呢，他也是经常能打入亚洲杯决赛圈的比赛的，但是呢，他整体这个球员的各方面的素质啊、技术含量啊，还是比较接近于朝鲜，比较接近于韩国打法，但是呢，他主要是靠他的积极奔跑，积极围抢，增加他的进攻成功率，所以我觉得从昨天晚上表现来看，尤其是再罚进一个人，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机会了，下半场基本上就是被半场攻防了，已经是。
所以说到沙特队的出战阵容比较强大哈，发挥也很正常。但相比的话，朝鲜队的话可能是体力比较不错，但是这个脚法上不够细腻哈，所以说这样的比分也算是在意料之中哈。
在意料之中，对，尤其是被罚这一个人4-0，已经不算什么出乎意料的比分了。昨晚你可以看到沙特队。基本上每个队员的个人能力都基本上强于相同位置上的韩国队的队员。
除了我们昨天看到沙特对朝鲜4-0哈，这个我们还关注到可能昨天伊拉克其实有一些比较惊艳的表现，尤其他们00后的这几个球员，尤其一个阿里是吧？您关注到了吗？
大家看了也看了，对，说实话，确实昨天晚上伊拉克队的表现给我也是眼前一亮。因为上半场的时候，越南队踢的确实是非常好，我觉得在场上基本上上半场占有绝大的主动权，伊拉克去有一点那种只有招架之势的感觉，他的阵型上排兵布阵上也是完全就靠前面那个十号阿里一个人在前面搅局，完全是靠个人能力在突破，基本上没有什么而且整个伊拉克队基本上没有，
还摆了个乌龙球是吧？
对，两个球基本上都是乌龙球，他记得第二个球其实也是有点乌龙之嫌，是打的是后卫铲撤，然后打到对方身上进了那种， 所以说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机会，而且他的整体打法就是长传中调，两边基本上没有用到，不用没有太多体现出像以前伊拉克队利用两个边路的那个进攻的特点，没有打出来，就是完全就是靠前面十号阿里去冲。但是呢，下半场就明显你就可以看出来，越南队明显体力下降，中前场的逼抢基本上就比上半场要少很多的很多，所以他基本上下半场越南队就是只有招架之势。伊拉克人因为上半场输了球，所以下半场改变了战术，把两个边换上了一些年轻球员，那几个尤其那几零零后，
塔里克和阿德南，
对，
这都是很年轻，
确实是速度上，你看他增加了很多的直塞球，快速的直塞球，所以他的打法就马上就有变化，然后节省自己很多体力，然后换上一些技术型球员上去以后，越南队就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我们看到这个伊拉克队，他可能这个个人球员的个人表现比较突出哈，尤其是有零零后的这些小将，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越南队他的这个配合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阮光海表现的还是很不错。
越南队说实话，我觉得比上次看越南队的比赛，个人技术层次方面，提高了又是不是一截。说实话，配合上他们的，你尤其上半场，你看他们很多一脚传球，在以前的越南队比赛、国家队比赛里，很少能看见这么漂亮的五六脚一脚传球出来，就是说明团队的配合能力增强了，和个人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前面那个十八号前锋和那个十号两个人积极跑动反抢，真的是有很大的提高。
那我们再来关注未来的两场比赛哈。那说到在今天晚上澳大利亚东部时间10点的话，是日本对战土库曼斯坦哈。那日本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说到日本的这一次分组哈，看上去还蛮轻松的，是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曼分成一组哈。那相比其他三支球队实力来看的话，日本他小组出现的希望应该还是蛮大的哈。但我们在说在预测赛事的时候，可能往往参考之前的历史上的交锋记录，但是日本与土库曼斯坦之前并没有一个交锋记录，但是从实力来看的话，您是不是觉得日本这个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胜算应该还是蛮大的哈？
我个人认为日本队取得比赛的胜利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从本届亚洲杯目前所有的比赛我看完以后，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一支队伍你可以去叫它弱队。
对对，
为什么呢？哪怕是中国队跟吉尔吉斯斯坦的那场比赛，我咱们说实话很少有几个人看过吉尔吉斯斯坦比赛的，但是这个队其实并不弱，人家中亚那些球队现在有很多规划球员和一些请了很多高级的外教团队，现在每个队的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只不过你没有看到人家这很多比赛而已。所以我觉得任何一支队你都不能小视对方。韩国队赢菲律宾那也只是一球取胜，谁也没想到菲律宾这么在人大家印象中这么弱的队会只输给韩国的一个球，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日本的赢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要想说赢多少球，我觉得都不能太放松了。
您说的没错哈，现在亚洲杯开赛以来已经爆了不少冷门了，就像您说的一样，强队不见得强，弱队也不见得弱哈。而且呢，更是因为这个就是在赛场上的这种未知性，才让赛事变得更加的精彩哈。好，非常感谢 Shake 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哎，不客气。
谢谢。好，那听众朋友，那我们的普通话节目呢，也在2019亚洲世界杯期间呢，准备了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每天都来关注。那如果您要是错过我们收听节目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呢，来回放收听或者是阅读相关的报道。
我们有很多的社交平台，也欢迎大家去关注。
同时呢，我们也在推荐哈，大家网络搜索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内容，关键词是2019亚洲杯 SBS 普通话。